马上天下第十集。张贤清义愤填膺地说完，把桌子上的大茶缸端起来，咕咚咚喝了几口水，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，看着呆若木鸡的陈秋实说：“你先回去吧，这几天的课你不用上了，好好反省，想明白了再来找我。”陈秋实憋了一肚子气，回到住处想了很长时间，也没有想明白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。那天晚上他只喝了一碗苞米掺南瓜稀饭就没了胃口，搜肚刮肠一直苦恼到半夜，他有点头绪了，自己是太书呆子气了，怎么能拿工农干部跟国民党军官相提并论呢？从阶级感情讲，这些工农干部都是革命的财富，是红军的宝贝，国民党军官那都是臭狗屎啊。可是从学问上讲，国民党军官，尤其是他在黄埔分校接触过的那些军官，譬如杨毅等人，那都是受过系统军事教育且又在战争实践中历练出来的军人，二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，放在一起比较，用一个标准要求，确实有点风马牛不相及。终于啊，到了后半夜，他有些明白了，随营学校这种方式是为了解决战争问题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，有着现炒现卖的应急性质。这种应急的学校往往缺乏科学性和长远性，如果真的要培养适应正规战争的干部，首先要提高干部的文化素养，要让他们有了开阔的眼界，然后才能谈得上提高战术水平。如果先给他们普及文化知识，循序渐进，分段提高，也许就会避免很多的误解。想到这里，陈秋实不由激动了起来，起身披衣下床，他要去向张部长建议，还是要先解决文化问题，对基层干部进行文化补习，然后才上战术课。张贤清也是个文化人呐，他应该接受这个观点。陈秋实扣好衣服，还扎上了皮带，兴冲冲地出了门。可是还没有走出房东的院子，就被哨兵给拦住了。哨兵把枪一横就说了：“警卫连有规定，夜晚不许出门。”陈秋实顿时呆若木鸡，他明白了，他被软禁了。陈三川8岁启蒙，被郑秉杰收进学堂念书。郑秉杰没有让黄寒梅搞祭祖拜师那一套礼节，只对黄寒梅说：“你用土布给孩子缝两件像样的衣裳，用竹子编个书篓就行了，书本费和学费就一概免了。”黄寒梅一听，那怎么行啊，学校里也不宽裕，那么多先生杂役也要养家糊口呢，咱不能坏了规矩。郑秉杰见黄寒梅主意笃定，也就依了他。说那年三川偷油条事发不久，黄寒梅就离开了豆腐坊，到秋季成衣铺里打杂，这下就算找对了门路。一来黄寒梅当姑娘的时候，娘家家境尚好，富裕人家小姐必修的针线活她都会一些；二者呢，成衣铺里的老板邱裁缝是个厚道人，见黄寒梅做事勤恳，从不偷懒，把成衣铺像自己家一样打点，从内心欢喜。啊，工钱给的公道，多干活还加工钱，一年下来啊，竟攒了10几块洋钱，远比在豆腐坊好得多。而更可喜的是，邱裁缝店铺后边有2间草房，邱裁缝让人修修补补，给黄寒梅娘俩栖身。黄寒梅于是有了独门独灶，自己起火吃饭。学校呢，离成衣铺不远，在街东头的土地庙里。有时候给人送衣路过，黄寒梅会在学校外面听里边抑扬顿挫的读书声，仿佛看见陈三川在里边摇头晃脑。听着听着，就有2行热泪从腮帮脸上滚过。他想啊，磕磕绊绊熬到今天，总算有了安身之地，孩子能够进学堂念书，就算没有辜负他爷爷奶奶的苦心。也不知道啊，这二老眼下是个啥光景，也许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九泉之下听见娃的念书声，二老想必也是高兴的。 听郑秉杰说呢，三川虽然有些不安分，先生的话还是听的，上学几天就认识很多字，成绩不高不低。郑秉杰还说，这孩子呀有些野性，爱惹事儿，尤其好打架，油条铺和豆腐坊两家的孩子比他小的他欺负，比他大的他还打，也许啊再大一点就好了。黄寒梅却是心知肚明啊，孩子虽小但是有血性，还记着仇呢。放学回来，娘在灶上淘米做饭，儿子在灶下添柴续火。娘说呀，娃啊，咱娘俩有了今天不容易，全靠好心人帮衬，你要记恩呐。娘，我记住了，我听郑大先生的，长大了我要报答他们。娃呀，往后不要跟人打架了，街坊邻居的这牙齿还咬嘴皮呢，咱不记仇不惹事儿啊。我长大了一把火烧了油条铺。黄寒梅一听孩子这话，心中大骇呀，陈下脸就说了，娃不许胡言乱语，咱孤儿寡母的谁也惹不起，该忍的咱得忍住，以后再惹事儿，娘就不管你了，让街上的无赖懒汉把你当狗打。陈三川一拨了脑袋，娘你不用吓唬我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我长大了把那些欺负过咱家的人全都打一顿。娘叹了一声气，哎，这孩子记仇记得这么深，像谁呢？你爷爷走路都怕踩死蚂蚁，你爹更是一个脓包，没想到这老陈家还出了一个猛张飞。三川说了，我不是猛张飞，我是常山赵子龙，我长大了要骑马挺枪打天下，把狗日的奸臣坏人全部赶尽杀绝。黄寒梅听了这话，怔怔的半天说不出话。这次啊倒是没有训斥三川，只是说，娃呀，你长大了做什么也许娘就管不了了，可是眼下你必须发奋读书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才有赵子龙啊，八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，一肚子青苔屎，你别说当不了赵子龙，阿斗都当不上。三川这回算是认真了，瞪着一双小眼睛问他娘，书中真有赵子龙吗？黄寒梅点了点头，做大事要有大学问，赵子龙也是读书人呢。这话三川记住了，再往后打架的次数就少了，学业上也用功多了，半年下来居然背了不少唐诗宋词，直让郑秉杰暗暗称奇。三川进学堂的第三年，日本人从北方打了过来，淮上州是人心惶惶，郑秉杰家里派人来接郑秉杰回城，说是要到安庆避避风头。郑秉杰自然不会走，他给学生放了假，可是郑大先生似乎更加忙碌了，学校里的人比往日还多，都是一些成年人。不久，学校的门前就竖起了一块大牌子，上边写着大别山抗日动员会。这时候老百姓才知道，这个郑大先生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个共产党员。这些年呢，以教书为掩护，在霍州、苏镇、眉山、商城、楚城一带联络了不少人，一旦风吹草动就拉队伍上山。他的学校里也有很多人是共产党，比如刘汉民和江碧云。这一天大雪纷飞，把山里通向山外的路都给封死了。头天来了一个说书的先生没走成，就在詹家祠堂里接着讲《三国演义》，老百姓呢早早的吃完了晚饭，三三两两的去听书。黄寒梅和三川也去听，黄寒梅呀不喜欢那些打打杀杀的故事，他去听书实际上是给郑秉杰通风报信，而他现在已经成了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员，而且是唯一的联络员。自从郑秉杰那几个人引进了西华山，就不断有人从外面过来，有的打扮成山火商，有的假装串亲戚。黄寒梅心知肚明， 这些人呢，都是从山外来的抗日分子，都是准备拉队伍的。这些人到了东河口，就要找黄寒梅。对上联络暗号之后，由黄寒梅领着去找郑炳杰。日军还没有打到淮上州，谍报组织就已经渗透过来了。除了侦查国民党部队的情况，也捎带着侦查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的情况。上级让郑炳杰保存力量，转移到大华山腹地，可以说是很有先见之明的。三川现在没有学上了，快活的就像是飞出笼子的小鸟，除了帮娘干活，再就是看戏听书，再有呢就是下河摸鱼，上山打鸟。小小年纪长得老气横秋，小眼睛一眯缝，这满肚子都是主意啊。三川喜欢听三国，尤其喜欢听赵子龙的故事，那是百听不厌。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向往，他要像赵子龙那样一杆长枪打遍天下。这晚正好讲的是子龙救主的故事，说书的自称姓张，一口伶牙俐齿，那书说的是风起云涌，悬念迭起，说到要紧处卖一个关子，喝两口大叶子茶，这一招一式都像有大学问啊，连漱口的动作也是从容不迫，举手投足无不显示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。因为张先生的书说得好，把个赵子龙说得活灵活现的，三川崇拜赵子龙，连张先生也就一起崇拜了。说完书，张先生留下一句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众人于是散伙。三川觉得不过瘾呐，眼巴巴地看着张先生收拾铜钱和说书的家伙。这一瞬间呢，他觉得当个说书先生太了不起了。他长大了，要是当不成赵子龙，当个说书先生也是件美事儿。半夜里头，三川就进入到一个神奇的世界里了。穿着白袍，骑着战马，挺着红缨枪，呀呀呀，漫山遍野追逐着敌人。可敌人是谁呢？三川心目中的敌人有限，只是油条铺的老板和豆腐坊老板。于是啊，他的眼前全是这两个人。两个人在前边屁滚尿流，是连滚带爬落荒而逃，他在后面威风凛凛，昂首挺胸的追赶，就像追赶一群猪羊。后来他追上那两个家伙了，他勒住缰绳，胯下的白马四蹄腾空，稀溜溜一阵长嘶。他对身后的兵丁喝道，把尔等捆起来，每人先打80大板，再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。那一梦啊，做得真过瘾。可是没有等到他把那两个人的脑袋砍下来，他就被一个声音给吵醒了，好像是开门的声音。睁眼一看，家里漆黑，他蹑手蹑脚地下床，摸摸对面娘的床，床是空的，被窝里还有一丝热气。这时候他听见外屋有人说话，仔细一听，他的心就轰轰烈烈地跳了起来。原来是说书的张先生。张先生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嗡嗡，但三川还是听清楚了。张先生说，黄寒梅同志，形势非常严峻，你向郑炳杰同志转达地委的决定，我们很快要成立西华山抗日游击队，希望他把他掌握的骨干带到苏镇万佛湖南岸，届时我将在那里接应。这时候就听黄寒梅说了，我记住了，可是这么大的雪，你们怎么出山呢？这时候三川才发现，在火塘边上还坐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女子。三川心里一惊，这不是学校的江碧云江老师吗？但他眼下还不知道，这个江老师就是当年那个投水被郑炳杰救下的小姐。随后就听见张先生说，不要紧，碧云同志已经找好了向导，我们趁夜黑雪大反而隐蔽，就这20里的山路摸过去就到了苏家埠，那里有小波轮，可以从水上直接到万佛湖。三川看见他娘起身，好像在门后的锅灶里边摸出了什么东西，交给了张老师。 还是热的，你们填填肚子，多保重啊。姜老师说了，黄大姐你也小心，过段时间我们在队伍上见。再往后，三个人都站了起来，木板门又吱呀响了一声，那两个人就不见了。黄寒梅轻手轻脚地回到屋里，摸摸三川的床，三川睡得很死，还打着小呼噜。其实啊，三川在黑暗中眼睛瞪得老大，娘和张先生说的话他不是很明白，但是他知道他们是在做大事，这大事啊恐怕不比赵子龙做的事情差。三川的心里充满了神秘感，也充满了兴奋。以后他才知道，就在日军向南挺进的时候，皖中的国军守备团抵挡不住，整团投敌了。国军主力紧急调整了部署，辟市河防线已经危在旦夕。姜老师是郑炳杰地下支部的书记员，这次秘密返回东河口就是为了接应张先生的。而那位张先生真实身份是地委军事部长韩子军。到了这一年秋天，为了适应抗日的需要，东河口也成立了抗日政权。郑炳杰呢，又被派回东河口，公开了身份，担任抗日政府的区长。黄寒梅被选为副抗会主任。从此之后，三川娘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娘的经常参加抗日政府的会议，掂着一双不小的小脚走村串户，宣讲抗战纲领，鼓动参加抗战。